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尼希米记第六章，今天我们读十节到十四节。昨天我们读到参帕拉和基善明明的约尼希米见面，想要害他，一连四次派人去见尼希米。尼希米很庄重地回答，我现在正在办理神的大功，我没有功夫停下来去见你们。结果第五次他们就捏造谣言，散布谣言，说尼希米想要自己做王。尼希米没有上当，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计谋，他反而向神祷告，求神坚固他的手，能够继续坚定持续的建造城墙，因为他心中深深的知道这是一件伟大的工作。第十节到十四节就记载另外一个事件，是多比亚和参巴拉暗中做的，透过非常隐秘的伪装，要来败坏尼希米领袖的职分。这样隐秘的攻击，一不小心很容易上当。中国人也常说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这也让我们看到撒旦真是无所不用其极，要阻挡城墙的建造，要破坏神的见证。我们来读第十节，我到了米西大别的孙子地莱亚的儿子示玛雅家里，那时他闭门不出，他说，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会面，将殿门关锁，因为他们要来杀你，就是夜里来杀你。开始出场的是一个我们不太熟的人，名字叫示玛雅，他是米西大别的孙子地莱亚的儿子。根据前后文的记载，他应该是祭司，或许就是第十章第八节那里说到天命的祭司最后一个就是示玛雅，或许是示玛雅约尼希米见面，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他。尼希米是很尊重祭司的，因为他们是分别出来侍奉神的人。尼希米就来到了示玛雅的家里，没想到示玛雅却不开门，就隔着门跟尼希米对话，并且对尼希米说，不如我们约在圣殿里面见面，并且把殿门锁起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要来杀你，就是在今天夜里就要来杀你。或许这句话就是他所说重要的事情，他必须告诉尼希米。而他自己呢，扮一个好心人的角色，一方面把有人密谋要杀尼希米的消息告诉尼希米，并且事先指出一条能够逃生的路，就是逃到圣殿里。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他是一个先知一样，那为什么要逃到圣殿里呢？这我们就要回到摩西的律法和以色列的历史了。摩西的律法在出埃及记21章12节到14节按理说到，打人以至于打死的要把他治死，但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，乃是神交在他手中，我就设下一个地方，他可以往那里逃跑。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，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，也当捉去把他治死。本来杀人的人是要偿命的，但如果他不是预谋杀人，或许是过失，或许是意外，这样的人呢，神就为他预备了一个逃生的地方，就是他可以逃到神的祭坛那里。可是摩西的律法又加了一句，这个人若逃到祭坛那里，而他本来就是预谋杀人的，那这种情形下祭坛也不能帮助他，也要把他抓去治死。因着有这样的律法，在所罗门王的时代，记载在列王记下第一章49到50节，在那里我们看到亚多尼亚怕所罗门杀他，就起来跑到圣殿抓住祭坛的脚，后来所罗门王放过了他。接着在列王记上的第二章28节29节，约押虽然没有归从押沙龙，却归从了亚多尼亚，他听见这风声，就逃到耶和华的帐幕，抓住祭坛的脚， 有人告诉所罗门王说，约押逃到耶和华的帐幕，现今在祭坛旁边。在所罗门称王的这件事情上，约押也反对过，结果所罗门当了王了，他也逃到了耶和华的帐幕，也抓住了祭坛的脚，结果所罗门还是派人抓了约押把他杀了。因为有了这样的律法和历史，示玛雅隔着门告诉尼希米，今天晚上就有人要来杀你，不如你跟着我一起，我们逃到圣殿里，并且把圣殿的门关起来，这样人就不敢到圣殿里面去杀你。我们来看尼希米的反应，十一节，我说，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？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？我不进去。尼希米还是隔着门回答示玛雅，他回答得非常刚强有力，因为他很清楚他自己的身份。他说，像我这样的人岂能逃跑呢？这包括两方面，第一方面，他是向神祷告，从神那里接受了神的托付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，他是神兴起的，他是神托付的，自然有神会看顾他，我为什么要逃跑？而第二面呢，他本来是亚达薛西王的酒镇，是王亲自命令他做犹大的省长，并且允许他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建造这个城，既是王任命的，他为什么要逃跑？接着第二个回答，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？也就是说，我怎么能够贪生怕死呢？该来的就来吧，我怕什么？我不进去。接着十二节是一个非常重要转折的经节，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，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，是多比亚和参帕拉会买了他。和版的翻译平铺持续，看不出其中转折的地方，但 KJV 的翻译非常传神。我们把自己放在当时那样的场景中，示玛雅他必不见面，隔着门对尼希米说话，而尼希米他自己是一个随时随地祷告的人，他也隔着门一边回答示玛雅的话，回答得坚强有力，像我这样的人岂能逃跑，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贪生怕死。结果就在他回答的时候，他也在向神祷告，就在这时候，神给他看到一个新的亮光。 KJV 是这么翻的， And lo, I perceive that God had not sent him， 加了 lo 这个字，说看啊，他边回答边祷告的时候，神突然给了一道亮光，中文讲的灵光乍现。这时候他看见了，他明白了，他认知了，原来神没有差他来。尼希米非常尊重这些祭司，因为他们是服侍神的人，他们与神很接近。当示玛雅说有话要对他说，他还以为是神借着他来向他说话，以至于他敬他为先知。这时候神给他看见，原来神根本没有差他，他根本不是神的先知，或者更准确的说，他是假先知，他是凭着自己说话。这时候尼希米恍然大悟，是他自己说这话，目的呢是要攻击他。尼希米是一个非常老练的行政官，一旦知道他是自己说这些话，马上看到原来背后是多比亚和参帕拉会买了他，而示玛雅就是收了人家的钱，设了计谋要骗他去圣殿。尼希米一旦认识这是敌人的计谋，背后真正的原因马上就一清二楚了。十三节，会买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，依从他犯罪，他们好传扬恶言毁谤我。真正的原因是要告诉他有人要杀他，让他的生命受到威胁，让他因为怕死而逃到圣殿，造成一个他是贪生怕死人的印象。接着呢，就是要让他犯罪，因为尼希米不是祭司，他不能够进到圣殿里面，一旦他进到圣殿，他就犯了摩西的律法，这时候就达到他们的目的，就是要传扬恶言来毁谤尼希米，说他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，说他是一个犯罪的人，这样的人怎么能够继续做犹太人的领袖呢？ 所以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破坏他的形象，让他失去在犹太人当中领袖的资格和地位。这样的计谋用心真的是歹毒。这就马上带下来尼希米向神的祷告，14节：我的神啊，多比亚、参巴拉、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他的先知要叫我惧怕，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。我们把这一句向神的祷告跟第9节向神的祷告做一个对比。在第9节那里，他明白了这是参巴拉和基善的阳谋，是要直接杀害他，让他心生畏惧。在这种情形下，他向神祷告，求神坚定坚固他的手。而14节针对他们的阴谋实在是防不胜防，他下神的祷告就变了，把这些人提名在神的面前，求神记得多比亚，记得参巴拉，记得女先知挪亚，还有其他的先知，记得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是要败坏他的形象，让他没有办法在以色列人当中做领袖。这里提到了女先知挪亚底还有很多其他的先知，似乎告诉我们这里记载的不是唯一的事件。他们买通了很多有先知身份的人，他们却没有先知的实际，他们成为假先知，说了一些话要败坏尼希米的职分。其实在末后的时代，这样的事会层出不穷。所以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4章1-3节告诉我们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，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，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。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就是出于神的，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。凡灵不认耶稣，就是不出于神，就是那敌基督者的灵，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，现在已经在世上了。要辨别这个人所说的话是不是出于神的，最直接的判断就是他认不认耶稣。耶稣是我们蒙恩得救唯一的路，凡是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的。对于假先知的辨别不容易，我们就要学习尼希米的榜样，随时随地的向神祷告，必要的时候神会赐下他的亮光，让你灵光乍现，恍然大悟。借着尼希米的事件，我们也认识做领袖的虽然不需要刻意经营自己的形象，因为那样不真实，我们需要真实的活在弟兄姐妹当中。但是另外一面也一定要注意，仇敌撒旦他最后致命的招数就是要破坏教会中的领袖，尤其是破坏他们的形象。一旦他失去了人对他的尊重，他所说的话对人就没有任何的效力，他也就失去了做领袖的地位。记得仇敌撒旦总是要击打牧人，让羊分散。我们再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把尼希米的榜样摆在我们前面，这也真提醒我们在教会中要经常为领袖们祷告，尤其是那些来服侍我们、来供应我们、帮助我们生命成长的领袖们，求主特别纪念他们的辛劳，也特别保守他们，在他们身旁建起一道坚固的城墙，就是弟兄姐妹之间真实的彼此相爱，并且在爱中产生真实的信任，这才能够抵挡撒旦的诡计。求神祝福我所在的教会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